二，这就是这句应许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吗？绝不是，还有更多的含义，随后有更多的意义。我相信我们的主要我们明白，凡凭着信心到他那里去的人，不但会为他自己的灵魂得到丰富的供应，他也会成为祝福别的灵魂的一个源泉。内住在他里面的圣灵会使他成为一个祝福周围人的源泉，以至于在最后的日子，人们发现从他里面流出过活水的江河。这是我们主的应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所设计的题目是许多基督徒极少认识和领会到的，但它的意义重大，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如罗马书十四章七节所说，就像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同样，一个人信主了，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能够在上帝奇妙的护理下使更多的人信主。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很可能的，许多人过了一辈子的信仰生活，却不知道自己造就了别的灵魂。我相信在复活的早晨，在那审判之日，当基督徒的隐秘事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个应许的全部含义就会被证明是成就了的。我相信每个信徒都会被某些人称为活水的江河，成为圣灵施予救恩的管道。即使是那位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虽然他很快就死了，却也成为成千上万的灵魂的祝福。一些信徒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活水的江河，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教导、他们的布道，都成为生命活水流入周围人心灵的管道。比如说那些没有留下书信，只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使徒们，还有路德、怀特菲尔德、卫斯理、贝里奇、罗兰兹等成千上万的人，我不一一列举了。一些信徒在他们离世时成为活水的江河，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在最残酷的逼迫中无所畏惧，他们即使在火刑柱上也显示出对基督真道坚定不移的忠心，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所表明的平安，这些都使得千万人深思，并引领许多人悔改信主。比如那些早期教会中受到罗马皇帝逼迫而殉道的圣徒，像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哲罗姆、麦克兰、李德利、拉蒂莫、胡珀以及许多圣母的殉道者，如同参孙一样，他们在死时所成就的比在生前的还要伟大。另一些信徒在他们死后很久方成为活水的江河，在他们回归尘土之后很久，他们写的书和著作仍使世界各地的人受益，比如说班扬、巴克斯特、欧文、乔治·赫伯特以及麦克谦，这些蒙上帝使用的仆人，他们的著作在此刻所做的功，可能比他们生前用话语教导所做的功还要多。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所说，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最后，一些信徒借着他们美好的每日行事为人，成为活水的江河。有许多温柔、安静、坚忍的基督徒，他们从不炫耀自己，在世上也从不大声喧哗，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对周围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受益。他们借着见证赢得了人的心，他们的仁爱、他们的温柔、他们的甘美性情、他们的忍耐及他们的舍己影响了很多人， 并在许多人心中撒下了求索和反思的种子。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一位老妇人在离世时有极大的平安，她将自己的得救归功于怀特菲尔德。她说，不是因为他的讲道，不是因为他对我说了什么，而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慈爱和言行一致。我对自己说，如果我要有什么信仰，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上帝就当是我的上帝。让我们牢记主的应许的这个层面的含义。如果你凭信心到基督那里并跟随他，不要以为你的灵魂是唯一得救的灵魂。想一想，作为活水的江河能给别人带来怎样的祝福。谁说你不是要带领许多人归向基督的工具呢？让我们时刻带着这个观念去生活、做事、说话、祷告和工作。我知道一家人由父母和十个孩子组成。先是有一个女儿信主，一开始她很孤独，其他的家人都跟从世界。然而在她去世之前，她的全家人，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信主了。从人的角度看，这都是因为她的影响。面对这些见证，我们知道信徒可以成为别人的活水江河。可能在你去世的时候，你还不能看到别人的信主。北爱尔兰的圣徒霍沃斯蒂·格里姆肖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蒙恩。后来他的儿子信主，因为他一直记得父亲的训诲与榜样。他临终时的话是，当我的老父亲在天上看见我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就让我们不灰心，持定盼望，信靠基督的应许。一，现在，在我结束这篇文章之前，让我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你晓得什么是属灵的饥渴吗？你曾为你的灵魂感受到真实的忧虑吗？恐怕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我自己30多年的悲痛经验告诉我，人们可以经年累月来教会，但是感受不到自己的罪，也没有得救的愿望。世上的思虑，对最终之乐的贪恋，以及别样的私欲，把每个主日的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他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心和他们踩过的石板路一样冰冷。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像墙上的大理石雕像一样冷漠麻木，无动于衷。或许事实如此，但是我不对任何人绝望，只要他还活着。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古钟年复一年的鸣响，但在白天人们繁忙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听到它。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能够淹没大钟的声音，阻挡人们听到它。但是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抽屉锁上了，门关上了，账本收好了，大都市都安静之时，情形就不一样了。当古钟在深夜11点、12点、1点、2点和3点钟敲响的时候，成千上万在白日不能听到的人便听到了。在许多人的灵魂之事上，我的盼望也是如此。今天在身体既健康又有力量的时候，在为事业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恐怕你良心的声音被压制了，你不能听到它。但是或许有一天，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良心的钟声会被你听到。这一天会到来，就是当你静下来， 因为病痛不得不安静地坐着，你会被迫做内在的思索，考虑你灵魂的光景。那时你苏醒了的良知发出的钟声在你的耳中鸣响。我相信许多读到这篇文字的人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并悔改，能知道饥渴，并学着到基督那里去寻求满足。是的，我向上帝祈求，愿你能够受教，趁着还不算太晚，可以感受到这饥渴。二，此时此刻，你感受到了什么吗？你的良心开始苏醒，并工作了吗？你感受到灵性的饥渴，并渴慕得到满足吗？那么，请听我奉我主人之名向你发出的邀请。若有任何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富有或贫穷，有学问或无学问，若有任何人渴了，让他到基督那里去喝。请聆听并接受这邀请，莫要耽搁，不要因任何事耽延，也不要因任何人耽延。谁知道呢？也许你等不到一个方便的时候，而时间已经太晚了。又真又活的救主此时从天上向你伸出他的手，但这手可能收回。源泉现在是敞开的，但可能很快它就要永远的关闭了。人若渴了，就让他来喝，不要耽搁。虽然你是一个罪魁，曾经拒绝各样的警告、劝勉和讲道，但你还是要来。虽然你曾经犯罪，抵挡光和真理，违背父亲的劝告，抵挡母亲的泪水，虽然你过了许多年不做礼拜、不祷告的岁月，但你还是要来。不要说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什么是信，所以你还需要等候更多的光亮。一个疲惫的人会说，因为我太累了，我不能躺下来吗？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难道不懂得如何去抓住营救者递过来的手吗？或者一个在船只失事时的水手难道不知道跳到遇难船旁的救生艇里吗？哦，丢弃这些虚妄的借口吧，起身前来。门是敞开着的，泉源尚未关闭，主耶稣在邀请你。你若感到渴并且愿意得救，这已足够。来吧，到基督这里来，不要耽搁。有谁曾来到这洗罪的源泉面前，发现它是干涸的呢？有谁曾带着不满足而离开呢？三，你已经到基督那里去，并找到安慰了吗？那么，靠他再近些，还要再近些。你和基督有越亲密的相交，你就会得着越多的安慰。你越每日活在泉源旁，你就越能感受到在你里面有活水的源泉直涌到永生。你不仅自己得蒙祝福，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你或许不能感受到你渴慕的所有安慰，但是记住，你不可能有两个天国。完美的福乐尚未临到，魔鬼还没有被最终捆绑。对那些看到自己的罪并且到基督那里去把自己饥渴的灵魂交付给他的人，有完美的时刻在等候着他们。等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着完全的满足。他们将回想他们蒙引导所走过的所有路，并且看到一切临到他们之事的必要性。他们尤其会为此感到诧异。 他们怎么能够在不认识基督的情况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他们怎么曾会为到基督那里去而犹豫不决？在苏格兰，有一条叫格兰口的山道，为天堂对于跟从基督的人将会是怎样的，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旅行者在经过格兰口的时候，要走一条很长很陡的坡路，一路有许多的拐弯，非常曲折。但是当到达山道终点的时候，在路旁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简单的一行字：请休息并感恩。这句话描绘出了那些心里饥渴之人最终到达天堂时的感受。这窄路的终点最终要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疲惫的旅程将要完结，我们会坐在上帝的国里，以感恩之情回望我们所走过的路程，看到那引导我们登上这陡坡的每一步的智慧是何等的完美。在荣耀的安息中，我们会忘记爬坡时的辛劳。此地在今世，我们在基督里所感受到的安息，充其量是脆弱的部分的。我们似乎在很少的时候能够完全体会到那活水，但是当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候，那不完全的就归于无有了。如诗篇17:15所说，当我们醒来得见他的形象，我们便心满意足了。我们将从他喜乐的河中饮水，并且永不再渴。